那我们请看本讲次的讲义啊，在这本讲义中的 D 啊 ，A B C D 的 D 啊，先看一下目次啊。我们接着就不说明这个，我们直接会讲页数了啊，没有讲那个英文的代号。好，在目次的第一页啊，就是 D 啊，第一页这边呢。个人依着导师的注，这一篇第十二章《空中与有中》哦，稍微的分别一下主要的要点。那当然是围绕在什么样的主张叫空中啊，什么样的主张叫有中了啊。那虽然照着文脉哦，照着导师书上的段落，感觉上自己觉得蛮有次第的啊，但是延续那个上一个讲次的观战法师说的，希望大家看完讲义之后也可以看为书，因为导师的书相对还是比较有那个前后的连贯性。那讲义只是给大家比较快掌握它的要点。那我们这边在目次分作六个要点，那主要就是在标题国字的大写式啊，这个跟国字五应该还有六，就是这一章主要要说明的，好像在标题的第四国字四这边平视嘛，就是来先介绍有中怎么定义空，怎么定义有，之后再依着中观或者导师的诠释去做分别。那简单的说，有中啊，它的空就是没有，那有呢又可以分作世俗有或者是圣意有，不管怎么说了，空中的空大概是从缘起法的现象，从缘起有而说它本质是空了，所以空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只有说它没有自性，没有它的恒常性。从时间上观察，从空间上法与法之间没有所谓的无我性，就我性不可得。那从法的存在没有它的实有性，这空中他对空的定义是本质上就是无自性空，那究竟义就是毕竟空了，就是最第六个这边。那有中基本上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导师的书啊，在前面有提到义法是空，义法不空，就是说有些是空的啦，有些是没有的，那有些是要有，依着这个不空的法才可以成立这个假法，所以假法是没有的。好，这基本上粗略的概要观念。那接着我们再看到第二页，翻到第二页，我们就接着照着导师行文的这个次第，就书本的次第，我们一一的来介绍一下。在标题国字一，世尊的一位教法建成空中有中的分别。好，在第一行，第二页第一行，所以现在就来讨论什么是空中，什么是有中，来作为本论的总结，就文章的最后。那中观就是空中的代表，它是很透彻的发挥空的道理，所以它是以一切法空是究竟了义。那相对有中来说，一切法皆空，它是不了义之说，所以其他的有中大概就不是来说明一切法皆空的道理。好，那接着导师就从国字刮符二开始，刮符国字二开始就说明，空中跟有中啊，虽然在佛教中一直有在这种也不见得是完全的分别的，因为有些人是采用这个所谓调和的姿态，像在国字大写二这边说的，像中国学者那认为呢，空中跟有中是无争的了，因为佛法是一位和合，没有差别。但实际上在佛教的发展上实际上是有的。接着在国字的大写三，刮符国字三这边就提到，世尊的教法是一位，那所谓的一位的教法就是用缘起法去安立一切，那从缘起的现象，从有情自身观察五蕴和合的个体是没有的，去去除我们的我执，通达解脱了。所以这个通达所谓的无我这样的真理，在所谓的一位的教法中是一致的。 好像那时候并没有特别对空中还有有中去界定或者定义，那实际上还是有这样子的两方面的发展。接着在下面第二点，在大乘佛法有所谓的空中有中，声闻的学派中有所谓的空有对立，就像毗昙跟诚实，有看到这句话吗？好，可以跟得上。好，所以接着导师就说，我们应该要正视这个现象了，就是空有实际上是存在的，但也不要就是一味的融合，感觉上两个没有分别。好，所以最后在小节中倒数的第二行，本页倒数第二行，所以空有二中的根本不同，我们要去了解它到底是怎么去说空，怎么去定义有，那他们最终所推论到最后，或是他们所观察到最维系的法到底有没有，这个我们要去深刻了解，不应该模棱两可的将他认为好像是一样的，好像是同样的去融贯它。所以基本上空中跟有中有它的根本不同，就如同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有中它一定归结到最后有一个法是不能没有的，是一定要有的。那空中是从现象界一切法空通达的是究竟义，就是毕竟空，连涅槃这么殊胜的法它也是毕竟空，这就是空中跟有中根源的不同。好，接着我们来看第三页。好，第一行，佛的教说呢，有时候说有，有时候说空，有时候说事相，有时候也说理性。理性就理则，就像我们说的缘起法。好，你如果说缘起法相，也可以说它的事相，无名行事这个一法。好，那这些所谓的缘起法有它的共通的理则，有无名就有什么，有行嘛，一直到生老死。那没有无名就没有所谓的生老死，所以一个一般我们说的是流转律，一个是还灭律，这就它的理则。缘起法有它的事相，你可以说一一的法，或者是缘以生法了。那它共通理则就是理性了。好，接着空跟有，事跟理，性跟相。这性就是它呈现这个现象背后的道理了，也跟事跟理有相关。那性跟相，导师在第七章有粗略的分别。性比较是内在的，相是外在外现的，那有很多分别的，比较近的是属于性，比较远的是属于比较近的或者比较远的，那大概有在第七章那边有稍微做分别。所以粗略的分就跟事跟理一样了。这个实际上就是法的两面相，不是绝对的对立，所以应该这个空有事理性相是相应的协调的融合的，不是对立的，并不是脱节的，毫无相关的。好，那佛说法之后，佛弟子要再诠释嘛，所以在下一个过府过之二这边，佛弟子去融会去诠释空有性相事理，但在诠释上有慢慢的偏重，所以才有不同的形态显现。接着下面这一行，佛法既然是一味的，那在空有性相等在这一味的融合会通上，它的诠释上有侧重的不同，就算是有侧重偏重的不同，但是不管怎么去说明啊，你讲空基本上你也要讲有嘛，你讲性呢也要讲它的相，所以这样子才不会完全的两方是没相关的。好，接着我们来看瓜福国智三下面，所以大小圣佛法都说性相空有事理。那对于空中有中的分别，我们要先有这样的认识，不要以为空中只讲空了，那相对的不要以为有中只讲有不讲空，那或者以为空中有中都有谈到有跟空，那这两个中就没有差别，所以这个是大概要先有的。那一些回忆刚所第二页所提到的，有些学者认为佛法是一味没有空有的差别，那实际上在佛教界就有类似，就相对而说了，就是还是有这样子可以区别空中跟有中。好，接着我们看国智大写三，国 国字大写上概述这边，概述空有二宗的诸多诠释、哦、那后世的学者以中观的圣意空是空中、哦、那认为圣意一切皆空是不了意之说，那这样的主张就是有宗了、哦、所以这边就粗略的分别一下什么是有宗跟空宗、哦、那如果从全体的佛法去看哦、这个空有的争论就如同哲学上的唯心跟唯物主义、哦哦、所以、在诠释上啦、哦、所以导师接着又提到嘛、诠释上唯识主义、唯物主义他的主张呢没办法彻底，所以他的说法有些还是接近唯心主义的，那一样唯心主义的他有些地方没办法彻底的解说，他的解说实际上也是接近唯物的主张跟观点。那在佛法中的空有这边接下来、哦、就开始有、不同层次上的分别、哦、我们接着看在倒数的第四行，从其他宗教的主张跟佛教来分别来说的话，一切的外教、哦、就是外道，它是属于有宗的主张，那佛法是空宗，因为出世的佛法它一定是符合三法印或三解脱门。那所谓三法印三解脱门，虽然龙树是以这个所谓的缘起性空去会通，但是在所谓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极尽，这样在佛法概论中导师是用所谓的诸法无我去会通这个刹那生灭的常跟这个不生不灭的涅槃、啊、所以基本上简单的说，外道是讲有我的，他所修行的目的就是将这个无蕴合二的个体中的小我跟外在能主宰万事万物的泛我合一、啊、他们修行的目的就是小我跟大我或是泛我合一。那佛教佛提出的是无我的教说，所以这跟佛法跟外道不同的地方，一个是说有我了，有这个轮回的个体也好，那佛教讲的是无我。好，接着看最后一行，那如果在佛法内部呢，这么粗略的分可以说是二圣或是声闻法是属于有宗，大圣法是属于空宗，那这样分别又是不同样的意义的。好，接着我们再看第四页，第四页，所以简单的大致上说，大圣都说是一切法空。那一切法空这样的主张到底是了义之教还是不了义之教，这个就是变成是大圣学者不同的判色，所以他就有在进一步的诠释了。但至少总的来说，大圣佛法或是大圣的学者都是主张一切法空，那这个就跟声闻行者不一样。那接着第三行，大乘佛法的基本论题是一切法本不生，本性空寂。那声闻佛法对这样的所谓的一切法本不生本性空寂说的比较少，或者他说的比较不明显。所以声闻法大概是侧重于缘起的事项，多发挥缘起有而说无我，好像无蕴合合这个体是没有实在的，所以我们说无蕴没有我的存在，或者六触六根六境，所以基本上在案经多用所谓的蕴相应嘛，触相应还有界相应，这个也是导师在佛法概论说的蕴触界，这基本上还是围绕在观察有情自身，这个有情自身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个体，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轮回个体，所以说是无我。但是他没有进一步的去观察所谓的这些所构成的法，像无蕴的一法到底是怎样存在，或者六处是怎样存在。所以这边导师才讲嘛，他比较侧重于缘起的事项，多说缘起而说无我，但是他没有对缘起法这个依法去做分析，但是也不代表声闻行者没办法体验法空，这个可能是中观的角度了。所以接下来导师又讲 在瓜福山，也就是本页的倒数第二行，中观者，作为中观家，他不承认，就是他不会认为声闻圣只有所谓的什么法有啦，或者是一定没办法通达了达法空。这边只是依着学派的各有偏重而说，他们不说，或者没有强调，或者没有完全的遍观一切法空。就如同瓜福啊，注脚四的瓜福二啊，陆中论说嘛，二圣他声闻是什么？于法无我不圆满修了。这你们有时间再细细的看啊。所以中观家或者是龙树了哈，当然中观它有前后时期，有印度的，还有藏传的，或许不太一样。不过导师比较站在龙树的观点，所以他们比较不会认为说声闻行者对法会只有实有，只是他们没有遍观一切法空了，所以不代表他们没办法了解所谓的法空。好，这个接的是唯识学系在瓜福二倒数的第一行，倒数第一行。这唯识学者曾分别，这个二圣 学派为六宗，从法有法我法具有宗，这个大概是像在注脚五的瓜福四这个就是读止部或是缩转部，就我也是有的，法也是有的，一直到所谓的诸法大明宗。所以可见，好，我稍微练一下好了，在注脚五的瓜福四，在第五页的注脚栏这个六宗呢是玄奘大师据说是玄奘大师去分别。第一个是法我法具有宗，我是有的，法也是有的，这是独止部，独止部我们很常听到他立的是什么不可说我，那缩转部所安立的是什么圣意不特切若。第二个是什么 法有我无宗，就说一切有部了，我们等一下会看到，这个是我们接着导师在本章所提出这个有宗的声闻代表，声闻圣的这个代表。好，第三个是法无来去宗，就是法的存在是有，但是没有存在于过去跟未来，所以叫法没有未来跟过去，他从现在去安立过去跟未来了。所以这是大众分别说系，这两个是两个系统，一个是大众系还有分别说系，而另外一个是精量部，所以这个可能要稍微，大众分别说不是一个系统，它实际上是两个系统。好，第四个是现通假实宗，说假部。第五个是俗妄真实中，世俗是虚妄的，那他有真实的法，说出世部，出世是真实的。第六个是但法诸明中，就一说部。但法诸明中实际上跟龙树的性空为名很接近了，但是还不是完全一样。所以我们刚在第四页的最后一行，这六宗从我法具有宗到第六的诸法但明宗，那空的意义逐渐的真明，就越来越明显，那渐渐的与大圣空意相近，所以相近嘛，所以不是完全的一致。好，接着在第五页，第五页是中国的地论学者，也分作四宗，那这个详细的内容在注脚六，那其中声闻代表就是毗昙，就是阿毗达摩，毗昙有跟诚实空，这两个是属于声闻的代表，声闻这个系统的代表。那地论学者基本上就是依着世亲菩萨所做的十地经论，以这个为主的这个系统了。那之后在中国呢，因为接受这个大乘起信论的思想，慢慢就成为所谓的贤首宗。好，那我们接着就来看一下第六页。所以就延续在前面导师一开始在第二页有提到的了，就声闻学派也有空有的分别，所以他列了像刚玄奘大师所分的六宗，或是地论师他们所分的四宗，都可以发现在声闻学派中还是存有这个所谓的空有这样的分别。好，那这个六宗刚所提到的六宗呢，它不是次第进化，它实际上是古代学者将发展的学系从空义这个角度，他们怎么去定义空，怎么去定义空， 发现有些对空的意涵是比较浅的，或者它的范围比较局限的，浅深啊，广略的这样子的，去把它次第组成起来，所谓的六宗。所以这边主要是要说明，在声闻学系中本身也可以分别出，有些主张是比较是有宗，有些主张是属于空宗。好，那就结论啊，这边接的是结义，是在从讲义第三页这边下来开始的这个结小结。所以声闻法对外道来说，声闻圣是属于空中啊，也是我们说缘起有而阐述的所谓的无我。无我对外道的有我来说，所以无我就是声闻圣的无我。重声闻圣声闻法所重视的无我教说，这个是属于空中啊。那如果声闻法的无我教说，因为它没有遍通到一切法空嘛，主要还是围绕在有情自身，说它是无我而已。它没有一的去观一切法，所以声闻法对大圣来说，它就属于有宗，这样可以吗？所以在声闻佛法中，这几个从刚所去的说的法无来去中嘛，到跟这个法有我无中来分别的话，法无来去中就是前面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大众跟分别说系嘛，法有我无中，说一切有系，所以它这两个来对比的话，这个所谓的大众分别说系，它的空义是比较多的了。但是如果又跟所谓的最后一个诸法大明中这个所谓的一说部，它的空义还是比较少，还是比较偏有的。所以就是相对而言，说空说有，或者是说它是空中说是有中，它是有相对性的了。好，那接着就回到这个大圣，因为大圣他的空义是比声闻比较多，比较广或是比较深。好，接着看最后一行，在大圣一切空义中又发展出三个系统来。那这个三个系统呢，我们先看第七页，接着看第七页，看标题一下，看标题哦。第七页的标题一啊，虚妄为智系啊，第二是真常为心系，第三个是性空为名系啊。所以这三个基本上都有说到一切法空了，但是诠释上还是可以分出这三个系统。好，在第七页啊，那这个系统呢是主张这所谓的遍计所知是没有的啊，无嘛，无就是没有。那一元是有，那个一呢啊，就是依他起啊，依他起是有的，原真实是有的啊，就这个就这样主张，就是什么虚妄为是中。那依他起的他，基本上我们如果将这个虚妄为是嘛，只有是，那是中我们可以产生种种的心理活动，产生的根生气世间，那的根源是什么？阿赖耶识啊。如果是把它说成阿赖耶识，这个依他起的这个就依着这个阿赖耶识而生的缘起法了，所以依他起法就这个系统虚妄为是系来说就是缘起法。好，缘成实是去除了这个片剂子依他起而呈现这个所谓的诸法空性，或者是究竟的真实，叫法空性或者缘成实性，这是圣义地上有的了。刚说的依他起，这个依啊，这个依字就依他起，它是属于世俗上，也就缘起有的。那我们前面有提到那个不空假名，有没有？有没有印象？不空假名，前面有提到什么？空太过太啊，空太过的，还有那个空不及的哈，这个大家做个连结了哈。这个可以翻向在我随便翻一下，应该会有哈。这 B 呀哈，B 也有啦，那 A 的强势也有。再先看 A 好了 ，A 的第十页开始，十一页了哈，这就是十一页， 一个是太过派，一个不及派嘛，一个是唯识的，一个是真常的。唯识是什么？不空假名，所以它的缘起法世俗上是不能说没有，所以依他起是不能说没有的。那在 B 在第九页，这个你们自己再稍微注明一下。好，那我们再翻回来第七页，所以虚妄唯识中呢，它是片剂值是没有的，错误的是没有的。所以接着我们看第二行，妄值是没有，那事跟理是有的。那事就是现象啦，或者是我们说的境，所缘境乃至这个心啊，所以它破除的一切妄执是比声闻来的广啊。大家先不用紧张，这个等一下会讲的比较详细啊。跟声闻圣那举的就是说一切有部。好，接着看第二个啊，真常唯心论，他说一切事相都是虚妄的，虚妄就是空了啊。所以依他起法也是空的，就是没有的。好，因为依他起，我们说虚妄的。希望分别是嘛，所以依他起就希望分别是，这个也是没有的。所以它的空呢，甚至就会比唯识还要多了。好，接着我们看这个性空唯明系啊，但是如果以这个中观的空中啊，这样的空中来说明，世俗地法一切皆有，那圣地圣义地上是一切皆空，所以说缘起有就世俗有。那缘起有的一切法本质上就是空的了，那所以说假有就世俗有，那一切都是假有，涅槃也是如幻如化。我们刚刚有提到嘛，所以圣义说空，一切法皆空寂，世俗缘起有嘛，圣义毕竟空，那这样空才是到达空的究竟义啊，所以导师这边说才算是空到家，它不是完全否定世俗的现象，而是说世俗的这些现象都是无自性，但是无自性呢，你给它任何条件又可以产生不同的现象。那这个系统中呢，也有有中的气息，这边所提到的在瓜甫二这边，在圣义空中承认一切皆空，但是在世俗地上许就是承认或是认同还有实有的存在，这个叫轻辩论师。所以这个轻辩论师，或者是我们说的这个秩序，或者后代的藏传系统认为他们是秩序派的，所以他是比较又偏向于有中的气息，所以导师这边是点出，虽然都是阐述中观龙树中论的思想，但是这个论师啊，轻辩论师虽然是这个系统的，可是它某些诠释上带有有中的气息，它的意思就是说世俗地上他认为还是有些东西是要实有的啦。那可是 真正的空中是世俗一切是缘起有，缘起有就是假有，但既然是假有就是毕竟空了。这个轻辩论师有没有印象？ 在哪一页？好，我们时间不多，直接跟大家讲，在 A 的第十页了，A 的第十页，你们自己标注一下。所以中观的正义啊，或者是导师认为中观的正义就是一切皆空了，那一切皆空本身也就是一切缘起有，所以导师的书上有提到即有即空哦。就是缘起的现象，它就是条件而有，条件而有本身就是空，既然是空，它又可以产生种种现象，好，即有即空，所以人说缘起性空，性空而缘起，好，这样子才有办法通达所谓二谛都无自性的中观主张啊。那这个像在注脚七的瓜甫一。瓜甫一，我看一下第四行 的最后一个字啊，在唯识论中又解说成三界的心性说法。那是什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一切就三，这就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就是三界的心性说法啊。所以因缘生法，就他们所说的依他起性啊，是虚妄分别是为自性。好，就依这样子，所以这个依他起，这个他实际上也是虚妄分别是啊，而成立为是啊。所以世俗可以分两类，一个是假名的，就是偏计所致；一个是真实的。世俗地上有真实，就是自相安立，自相啊，也可以把它理解就是由自身的种子去生现行哦，演示的种子生现行而产生演示嘛，去了知这个心上的境，回熏成演示的种子啊。好，所以这个真实的是自相安立的依他起性啊。假名的是片计所执，是外境，是没有的。那真实的依他起是内事哦，内为什么要用内事？因为就是由事所生啊。哦，那我们等一下后面会提到是内境哦，这个外境这个境这个字哦，基本上这个内境也是由这个所谓的虚妄分别事所生的，它的本质上还是虚妄分别事啊，这是虚妄唯识论的主张啊。好，那真心论呢，从圣义地去探究，以为圣义一切皆空是不了义的，所以这个系统真心论把性空就把它当成是什么无其所无，或是空其所空。那这个空就是什么离烦恼的这个当体，空是离烦恼，并不是说空是什么都没有。当菩萨从空去体证的时候，这个空性是真实的了。所以最后一样，诸法的真性也叫空性，是具有无边的清净功德，这个是不空的。这是真常唯心系的，就先有这个概念，我们接下来就会讲了。那我们接着在第七页的标题是平视有中对空有的介说。好，最后一行有中虽然也是在说空了，但是它不够彻底，或者跟中观的了义说不一致。那我们可以从接着第八页第一行，他们怎么去说明观空的方法去了解，就可以知道虽然他们口说空，但实际上他们的内心深处有一个不空的思想在了。接着就是举例说明。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详释，就刮福国之二这边下来，先看标题的一是萨婆多部。萨婆多部呢是空是错误的认识，所以心跟境事跟理呢，这都是没有空的，这是萨婆多部就有部。好，接着再翻到第十页的标题，这是唯识学系啦，唯识学系它是从圣义地来说，这个空性是二空所显性啊。那如果对应刚说的这个萨婆多部，它不是只有错误认识是没有的，心跟境的关系上，它去观察这个外这个境是怎么存在，如果是存在于心之外，或存在于心之外的独立存在这个境，它也是没有的，所以这个是要去去除的。那是心事是不能空的。好，接着我们看到第十二页，找一下这个标题三哦，真常唯心学系哦，它又延续跟唯识学系不一样的地方，它是用真心哦，这种所谓的真实的心，或者诸法的本体。诸法清净的本体或是真心啊， 真如心它是不空的，那其他的法就是空的，就包含刚所说哦，这个错误的认识当然是妄执是没有的嘛，那可是唯识学系中的心跟境的关系，他也认为这个所谓的妄心虚妄分别是也是没有的，大概先有这样的了解。 那我们就延回到前面哈，所以接下来就是围绕在有部唯识学系还有增长唯心系怎么去诠释认识哈，认识上哈心跟境的关系，事跟理的关系哈，到底是怎样？他怎么去诠释啊？他怎么去介说哪些是没有的，哪些是要有的哈？所以这些三个系统都是有中代表，所以他们的空是没有，不是只是无自性，而是没有，就是没有的。但是它的没有是完全的没有呢，还是只是世俗上来说，还是圣意地上来说呢？所以这个就是接下来要分别解释的。那我们就回到第八页，在萨婆多部，基本上还是围绕到认识论啊。认识论就是如同眼睛看到这个色法嘛，耳朵听到声音这样子，你有听到，当然就是有认识到，就是有嘛。基本上，但是这样的有是怎样的有？是真实有，还是缘起有？这个就是各个接下来这三个系统要做诠释的啊。好，我们看瓜福一啊，萨婆多部是法有我无中嘛，所以法是要有的，这个法所构成的我是没有。或者是法本身没有我了、哦、那为什么法我是没有，法是有呢？或者是说有说无的，说没有这个道理，它的根据是什么？好，这边讲是依于认识而说、哦、就是认识到的依认识论嘛、哦、凡是事相跟理性、哦、请大家先把这个画起来了。事相理性，事相就种种现象嘛，我们可以认识到的，我们眼睛可以看到色法，可以了知它的颜色形状这些，耳朵听到声音、啊、那它有背后的理则，就缘起，就或者是其他的条件，所以这些所谓的事相还有心跟境，这个都是可认识的，叫可知境。凡是可知的就是实有，这是有部的定义、啊、所以我们要把它定义清楚。所以对他们而言，对有部而言，只要是可知境就是实有，不管做任何的分别，这些法的自相是不失。所以他会分析到每一种法有它的最小单位，色法有色法的最小单位，心法有心法的最小单位了。所以最小单位是不能没有。所以因此呢，事理还有心跟境，事跟理心跟境，一切都是实有，这个就是圣意有。所以他们常说什么法三世实有，法性恒住嘛，法性是恒住、哦、那依着圣意有而相续合合的法是世俗的、哦、就算是世俗的假有也不能说那是空嘛，因为他们空就是没有了、哦、所以还是就算是这个聚合物、哦、由色法聚合，我们眼睛可以看得到这个色法，由色法所构成，我们如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桌子椅子，就世俗地上说它还是有、哦、是世俗的有、哦、这个刚有个两个语词相续跟和合啦、哦、相续比较会是站在所谓的时间上去做观察，和合从法跟法的关系上就空间、哦、我们前面有用那个有时空洞嘛，用导师用一个语词有时空洞，一切一法的存在，你从有时空洞去观察它到底是有没有真实存在，就是从这四个面向应该有影响嘛，在上一期、啊、有时间嘛、啊、有没有存在、啊、它的时间上空间上还有它的动运动向、啊、好，接着看第九页、啊、好，在认识这有为无为的一切法时、啊、的时候呢，有时候会因为种种的原因产生错误的认识，所以有错乱的形象现起。那这样的错乱形象，我没有把它指为它就是如何如何，或是指为是实在的，这个就是要破除的，这个就是没有的。所以就可以说妄执啊，这个对错误形象的执着，这个是没有的。刚前面所讲的心境、哦、这个心所产生的所认识的境、哦、不管是怎样他认为就是有的。好，接下来就举例了、哦、 啊，这个瓜浮山是先举这个所谓的色法，色法有八维和合，就是这边所说的色香味触，实际上这个也是第四大了，跟 四大有关系，地水火风嘛，就四大还有这个色香味触。那聚合起来，我们有这个合而的东西叫瓶子或柱子，瓶子可以装东西嘛，柱子有支撑的作用，所以这个八维是真实的存在，所以他们真实有。那八维所现起的瓶子、柱子等等，就是假有。所以真实有，你可以把它当作是生意有，如同前面的定义。那假有当然是比较是世俗的。那虽然假有的瓶、柱子有它的作用了，虽然是假的，但是假也是依实而安立，假也有它的作用，有它的功能。那这样的作用是不离开这个法体，所以刚所提到的这八维是实有嘛，一的八维合合而成的瓶子柱子，在世俗地上也是有的，不能说它没有了。好，接着就是妄执，假设我们不知道这瓶是合合相续，合合就是复合嘛，相续是从时间上来说，但是我应该是无我无常的，但是我们把这个瓶子或柱子看成是整体的，就独一的，合合就不是单一的，相续呢就不是恒常，所以我们如果把它看成是独一的整体的不变的，就独一跟恒常，这就是错误的认识，也就是形象的错乱，所以这个形象错乱的执着是没有的，是没有的。好，所以这边只是去除的，或者是在有部所说的没有呢，只是这个所谓的妄执，虚妄的执着或者错乱的执着了，形象错乱的执着。好，接着观察我们五蕴合合的这个个体，我呢是五蕴合合而说有，假合合了，那五蕴本身这个依法是圣意有，是依着圣意的这个五蕴法而成立的假有普特伽罗我。那这样子在世俗地上说，你说我也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就将这个我认为它是常依实在的，这个就是错误的，这要被破除。这个一般我们就是我执嘛，对这个普特伽罗的假我法，我们很容易认为它是长的，很长的，从过去到现在，乃至从未来到由过去到未来，它是很长不变的，是独一的，是实在的，这个就是要去除的我执或是我见。好，那接着来看一下第十页，所以从这个有部的空跟有的定义，空跟有的定义，在瓜浮五第十页第一行，这种说明空的方法只破除了一部分的执着，那就是执着就像我们对五蕴合合认为有个实在的我，或者对瓶子柱子认为是常依实在的存在，这种妄执啊是错误的，它只是破除这一部分。那其他的所说的实有，就刚刚所提到的事跟理、心跟境，乃至由这个设法前面所提到的八维合合而存在的瓶子柱子，这些假有，只要你不执着它是实在的啦，基本上所形成的这个现象呢，你不执着它是实有的话，这些都不是空的，所以对有部而言，空只是主观认识的错误，这个是空了，它对他们而言，所以事跟理、心跟境，对有部而言，他不会去认为它是空的，不管它的存在是属于世俗地还是属于圣意地，或是有为无为，他们都认为这个是要有的，是有的啦，空只是主观认识的错误，这个是要清楚，要先记得。好，接着就唯识学系，唯识学系他将一切法归在心事上去说明嘛，所以他比较多在心跟境的讨论。好，接着看下来第十页这边，好，唯识中的空呢，虽然他接受相信一切法空性，但是他们说的空性是 依于依他有法，远离片计所执而显现。啊，所以这个所谓的二空所显嘛，没有的依他起缘成实啊，片计所执所成的这个所谓的空性，就缘成实性啊，啊叫胜亦有。好，那唯识学者跟声闻二圣呢是不一样哦，有为的心跟境中哦。前面已经提到，在说戒有部呢，他说境上所生的对境啊，就我们产生我们认识这个境之后，产生错误的形象，当然是没有啊。就像可能前面有提到了，就是我们将这个绳子错认成蛇嘛，错乱的形象就是蛇是没有的。但是就有部而言，这个绳子啊，它是会有的啦。好，那接着一样这样概念，我们的套用在唯识，他怎么看这样的说法？好，接着我们来看第十一页，好，第一行。好，认识道的镜像。好，假设不了解心跟镜的关联性的话，不知道这个镜呢是不可能存在于心之外，独立存在啊。所以就唯识学而言，镜是怎么生起来的？实际上就是有心的作用的时候，就有境的显现。好，所以就是说我们要产生眼识嘛，我们要看外境的时候，眼识升起来的时候，自然就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境相显现了。眼识升就有境相显现啊。像在注脚十五瓜不一啊，我们看初字啊，初体字啊，瓜不一就解释密经，此心如是生。即有如是影像显现，这个影像实际上也是心识显现的，就是我们眼识升起的时候，既然有它，就会有色法色境升起来，这是唯识学的一个主张了。我们这边没办法细说到底是为什么，不过他们主张是这样。所以好，那我们一样有这样的概念之后，我们来看回来第十一页第二行，所以有此心生，就有此境现嘛。这个境呢还是心识所现哦，等一下会看到。所以我们以为这个显现于这个心之外，就是这个境是在外境，心之外的外境呢，这个是空的，这是没有的。这就提到心跟境的关系，去了知这个外境是没有的。好，接着看下面，唯识家的意思不单有此孤零零的心，那境呢本身也是什么，以虚妄分别心为自性，就是以这个虚妄分别是为体而生起来的、哦、它并不是离心而有、哦、所以这个不离心而有的境也是要有的、哦、它是属于所谓的因缘法，也就是依他起、啊、所以依他起性，依他起性就包含你心可人缘的心跟所缘的境，但是这个境并不是存在于心之外，而是心内的显现的影像。好，这是基本的概念啊。好，接着看下来啊。好，假设啊现有离心而存在于外的境呢，这个就是片计所执，这个应该是空的，也是没有的。好，甚至说离境而有实在的心，这个也是错乱的，也是空的，因为它是要心要产生认识，就有境显现嘛，显现嘛，所以你心会起作用，你的人缘的心要有所缘的境，这两个是相互关系的了。所以看起来这个比有部的空的范围要更广，因为有部只说到错误的执着，那唯识说错误的执着当然是错误的，但是这个就像我们刚举的例子嘛，我们将绳子看错蛇，蛇当然是错误的。那就唯识而言，为产生蛇的认识有要有绳子的存在，所以他认为绳子是要有，但是这个绳子并不是独立存在于心之外的。独立存在于心之外，这个绳子是没有的，绳子是存在于心识所显现。这个绳子实际上就是阿赖耶识的种子所生。好，那如果其他的我们唯识有分嘛，有一分二分三分四分，好，那我们如果是二分说，就是有所谓的见识跟相识嘛，看见的见还有这个相，好，那如果三分说什么自证分见分相分还有四分说，那就越多了， 好，这个就这边就不提了。反正这边所要说明的唯识跟有部来做比较，就是心跟境的关系了啊。一样用绳子蛇这个譬喻来说，唯识家他认为的绳子并不是独立于心之外，它实际上是由心内的这个虚妄分别心所生嘛。所以在第三行，境是以虚妄分别为自性，这个请大家好画下来啊。所以他的偏计所执有几种情况。偏计所执是你认为这个境是独立于心之外，或者是有实在独立于境的心，这两个也都是错误的认识。那绳子当然把绳子错认为蛇，当然是也是一种虚妄分别，也是一种偏计所执的哈。这个部分在有部已经破除了，或者是他已经知道是空的。好，接着我们来看下来哦。好，接着我们看下来，在标题四的标题罗马数字四的第四行，所空的内容不但是形象错乱是空哦，形象错乱就像我们把绳子错认成蛇嘛，还有现起的镜像哦，就算你真的认识的是绳子啦，但是你认为这个绳子呢是有安定的、实在的、离心独立的自体，那这个也是错误的啦。好，那这个接下来现世外境好像存在于心之外的这个境呢，有部是认为是真实有，我们前面有提到嘛，他们认为的事跟理、心跟境都是真实有，在第八页啦，第八页的倒数第二行，这个一定要把它记清楚，这样子比较不会混淆。好，但是这个存在于心之外的境或是有真实的境，基本上都是错误的啦。那唯识中当然是否定了。好，接着我们来看倒数的第二行，十一页的倒数第二行。好，其实心生的时候是意显现，就是好像境是境啊。这个就是下面刚所提到的十五注脚十五的那一句话，出体字，此心如是生，即有如是影像显现啊。所以心生起的时候，心产生作用，心怎么会产生作用？就是阿赖耶识种子生现行嘛。那就它所缘的境生现行。如果我们用眼识，眼识的种子生现行，那就色境的种子也会生现行。好，所以眼睛就可以看到颜色、形状、色法。好，接着看哦，心生时是意，这个意就是境啊显现。那在心识中有实在的境相显现。虽然我们看到绳子啊，当然我们自然而然，因为我们是凡夫嘛，我们就会将这个所显现的镜像认为是实在的哈，如实的显现。这个就是偏，这个也是偏计所处，偏计所执啊，所以我们要去破除，才有办法得解脱。好，接着我们看十二页哈，十二页哈。第一行啊，唯识者说境空啊，境是空的啊，或说离心的外境是空的啊。好，感觉上空跟有啊是隔别的啊，它不是从这个法的当体去说它无自性空啊，它好像是有一个是空，有一个是不空的啊，所以境是空的，心是不空的啊。所以接下来大概是围绕这个，因为境是什么显现？刚刚所提到，境是由虚妄分别心而显现的，以虚妄分别心当自性，就是以它为体而显现种种境啊。所以境是没有的，那心是不空的啊。那接下来大概老师绕来绕去，大概就是要讲这个这样子的内容哈。好，接着我们看哦。说净空等于就是净是没有嘛，但是缘起的事项就是我们实际上从认识上来说，我们还是可以了知这个净嘛，所缘净哦，所以他就不得不承认啊，不离心的现净是不空的，就是等于说，当我们心显现的时候，就有它的所缘净，这个所缘净它是不空的，就是有的啦哦。所以当他说这个现世外境存在于心之外的境是空的，这时候他就承认唯心的内境不空， 这边的内境就前面我们说的内事啊，就是以这个虚妄分别心为自性，所以这个基本上它的本质上还是心事啊。所以说遍计所执空，就说依他的心事不空，这两句话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用不同的语词，所以你这边可以把它套用了。这边的所谓的遍计执空，遍计空这个是属于现世外境嘛，就显现好像也存在于心之外，依他的心事不空，就是内境不空，这样可以吗？有看到这句话好像好，没关系，如果有问题我们等一下再那个。 好，所以依他的心事不空啦，这是一个最根本的。 好，所以等于妄执的境是空的，那心是不空的。那不管你这个境到底是存在于心之外，或者是在心里面所呈现的境，你认为它是实有的，基本上这两个都是偏激所知。好，那接着我们来看真常唯，就大家先有了解到这边，我们就接着看下面第三个真常唯心系。真常唯心系，好，真常唯心系在标题三，真常唯心论者所讲的空更扩大，直境就是我们认为的境，不管是存在于心之外或者是实有的这个境，直境就是错误的认识也算啊，还有现世心外的境啊，这个固然是没有的，但是虚妄分别心就这个系统真常唯心论者来说也是空的。那虚妄分别心为什么是空，是从这个清净的本体或是真心而说这个虚妄分别心是空的没有的。那真常心是不跟虚妄相应，就算有虚妄相的显现，但是心的本质还是不被污染，所以他说是空。接着看下面，空是离虚妄分别的意义，就是离妄然的意思。所以一切法的本质是什么？真如法性心，就是一切法的本体或者本质，有一切的真实功德，所以他不能说空，不能说那是空了。好，接着我们看下面哦。所以虚妄心是后起的，是属于客，是可以没有的，所以说妄心是空。好，这是真常心的主张了。那我们接着看13页，大概有这样子。所以它这个系统就是真心，最后一个真心它是不空的，那是之前的心啊或是境都是空的，或者是事相上世俗的种种现缘起所显现的种种现象都是空的，只有真心不空。好，我们接着看13页，在国阿弗国智三，从这个毕竟空义来诠释三前面说的三个主张。那我们看到国字大写三，国阿弗的国字大写三，或者13页的第五行，前面所列举的三家对空义的解释各有不同。如果你觉得前面有点复杂，请把这接下来这几个内容记起来，差不多可以掌握彼此空中跟有中的不一样。萨婆多布呢，他是认为是直境是空，就像我们说舌是空的了。那唯识者，唯识学系呢，不但以形象错乱的直境是空，也就是舌是空，没错。那另外的现世所取，就是绳子，好像是我们可以认识的绳子，有真实的离心存在的所取境，这个也是空的了。他就是说心存在于这个绳子是存在心之外，这个也是空。你把绳子认为是实在的，这个也是空的。好，这是心跟境的关系。那真常唯心论者不但承认直境就是错误的认识是空的，示意显现的外境显现于这个心之外的，这个也是空的。甚至呢，在唯识学系认为虚妄杂染的心，它实际上就是他们的依他起啊，世俗地上的依他起法，就真常唯心论他们也是认为是空的。所以大概是感觉上空义是越来越 扩大啊。不过，就算是这样子呢，接着看下面啊，三家的空义呢有广狭，好，但是呢，他们有个共通点，就是认为是此是空，另有不空法存在，就是还有一个法，就还有一个东西是不能空的了。所以萨婆多部认为直境是空，那外境是不空，因为我们刚说嘛，他对事跟理、心跟境都是属于真实有。那唯识说，是离事所现的境是空的，就离开心之外的独存的境是空的，但是这个不离心的内境，这边的内境实际上就指的是什么？虚妄分别心为自心的那一个，所以那实际上也就是心事啊，心事不空了。那真常唯心就接着讲，以虚妄分别心为自心的这个内境或者是妄心，基本上也是空的，唯有清净的本体或者是真心是不空。所以三家的空义逐渐的扩大，但是总觉得有一个不空的存在，依实立假，依不空来成立空，就是前面有提到义法是空，义法不空了。所以他们的立足点还有他们的最后的所一切法的所依归宿呢，都是实有或是真有，所以这三家统称为有宗。好，空中跟有中，接着看倒数第二行，空中跟有中的最大的不同，空中在说空的时候，当下就说它是有，但是它不是实有，而是缘起有。好，所以并不是说了这法是空，另有什么法不空的存在了。那这样的思想是根于所谓的自性空，是自性空或者是它本质空，然后本性空，其实基本上是相近的。这个在声闻学派就有，但是不够彻底跟圆满的。那接着就举例了，在第十四页，第十四页，这边举的是像大众部还有经部，他说过去跟未来法是没有的，就是 没有，是无，不是完全没有，而是说它没有实在性啊。所以说这些所谓幻或是化的法或是影跟相呢，说五并不是没有这回事，而是说它没有实在性。举做梦了哈，做梦是一个事实，并不是说它没有，但是梦中所见的一切事物都没有实在，并不是说没有做梦这件事情啊。所以说梦是五的，并不是说没有做梦这件事情，而是说这些所看到的事物或是人，他没有实在的自信而已。好，接着是十五页，十五页是讲有部，有部他基本上他认为假有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假有就是由聚合的，像我们说由色法最小单位慢慢聚合成我们可以看得到的色聚，这些他并不是完全没有，它必须有实法才有办法呈现所谓的假有了，所以假有法是无有自性，只是说这些所谓的假有是没有自性而已。但是假有呢，必须要有一个实有做所依，然后才可以呈现假有法。所以这个生亦有跟世俗有，对他们而言，不是两个法体，好像就是由这个所谓的生亦有而聚合成所谓的世俗有。因此他说梦是真实的，就像在梦中看到人的头上有角，那错误的认识是人的头上有角，人的头应该不会有角，但是他必须要有真实的法才会构成，才会产生错误的认识，就是人跟所谓的牛或马的角嘛，就等一下等有的时候我们戴这个类似布偶，好像头上有长角啊，现在不是有什么那个 cosplay 啊，类似的啊，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梦中所见的人头上有角这件事情，他虽然是错误的认识，但不是什么都没有，他是有真实的法，就是人跟角。那这个就跟刚所前面的大众部跟经量部所说的不一样嘛，所以下面看小节了啊。 金布施他说梦幻假有无实，就是承认这个是无实性的假有，就算就如同在梦中看到人头上有角，这是完全是没有的，他就说这是没有的了。好，所以某个程度而言，金布施的主张也跟所谓的无自性假有的理论是相近，但是他没办法扩充到一切法。好，这个像在这个详细的内容可以看注脚十九了，就是刚刚所说的梦嘛，除了梦之外还有影像还有幻化，这些他们都认为是无实性的。好，接着我们看最后国字大写六，接着是从中观，大圣的根本中观中，从空相应的缘起意呢，去了知一切法都是无自性，无自性不是什么都没有，虽然无自性，但是呢，缘起法还是可以建立啦，所以世间的法都可以成立啊。已有空义故，一切法皆成。那空中，我们接着看啊。所以无自性呢，可是还是可以产生种种的现象。这些现象虽然是幻有的，但是还是可以看得到，可以听得到了。彻底的通达了现象跟本性的中道，也就是从这个缘起有，但是那是什么？毕竟空嘛。缘起事实有，生意毕竟空。或者是从缘起的生灭现象直接通达它的本质是不生不灭啊。好，所以这样的说空并不是承认有什么另外一个不空法的存在，这就是空中跟有中的根本不一样的地方。有中大概就是有一个法一定不能没有了，还是要有。所以接着看倒数第三行，空中是直观因缘法现而不实，就是它呈现了种种现象，但是它不实在，不实在而可以显现。就像我们下雨过后可以看到这个彩虹，有种种现象它可以产生彩虹嘛，但是彩虹它没有办法固定，所以它是无自性，虽然是无自性，只要条件具足就可以显现，那条件消失了它就消失了，所以就可以通达一切法空，那一切法是假有。所以空中是以圣意空为究竟，它的最终是达到所谓的毕竟空了，这个就导致说的我们要观察一个法或者一个主张，空中跟有中你要观察它到底是怎么去诠释或者怎么观空，但它最后的归结到哪里，有中基本上归结都是有一个法是不能空的啦。所以这样子的空呢，并不是空掉了什么法另有一个不空法的存在，也不是什么都没有的完空，这个所谓完空就是二取空啦，就如同前面有提到。好，接着十六页啊。好，这边就总论的啦，空中跟有中哦。所以总之呢，不管大圣小圣，依有中而说了哈。不管他空讲空讲的多么的详细或是彻底，但是他归结最后就是有一个不空法的存在，这是有中哦。他不能即有而说空，不能从这个缘起的现象或是这个法的本身而说那空了。所以即有而即空，或是即空而即有。而且观察空义就要观察，要仔细的观察它到底如何观空，跟它最后的归结处在哪里，就知道它到底是属于空中或是有中了。所以空中跟有中的症结点就在这里，所以要贯通这个空跟有，我们就要去了解它们彼此的差异点，才有办法不会盲目的或者是白费力气的广泛的去会通它，但是实际上没有掌握它的要点。好，剩下一点点时间，看一下注脚的二十啊。注脚二十就是对即有即空在做诠释，或是缘起性空、性空缘起这样在做解释。我们看注脚二十的瓜浮山，先看瓜浮山啊，这个前面中观之根本论题，外人以为空是没有，是无，那现在说缘起就是空，那也以为空就是，就是因为以为缘起就什么都没有， 因为他在他们认为啊，缘起是有自信，所以空跟缘起是不相符，不相顺。但在中观者来说，因为一切法毕竟空，才有所谓的流转跟还灭的缘起法。所以说空呢，并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无自性而已。好，接着看瓜福寺在十六页的注脚栏。刚说的还是比较是属于 世俗上、哦。那这边接着讲世出世间的一切法。好，请大家注意，世出世间，出世间的法也是都是缘起有，都是相依相待而存在，因待而有的就是无自性，无自性所以是空，所以这个是即有而空嘛，即空。所以无自性空的不是，所以就没有所谓的自有自成，这个就是自性的定义了。那一切都是依缘起而有，缘起所以是空，空所以可以是缘起而生起，一切是如幻如化。那如化的也不是都没有，完全没有了，就是它还是有它的作用，还是有它的影响。所以幻化呢，是觉悟自性而完然显现，就如同龙树所说的幻象法尔虽空可闻可见，这在前面的瓜一样是这个注脚的瓜符二了，有兴趣可以自行看。所以倒数第二行，一切相待的假名有，一切就是绝待的毕竟空。这就这很重要了。我们刚刚所提到它是从本性空再通达所谓的毕竟空，或是从圣意空通达所谓的毕竟空。所以空中的空是自性空，当体即空，但是呢只要条件显现，它就可以有怎样的现象产生。宛然处显现就是毕竟空，毕竟空显现就是法的本来的样的状态或形影响。所以这个句话也可以把它理解，就缘起性空，性空缘起，就当作我们这个讲释的结束。好，那我们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